钱财是距离新时最近的法器，第四个开始。这个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啊。在于供养呢，咱们分为财供养和法供养。财供养啊，指钱财供养，用钱财来这个升起价值的信心啊，增上自己的法性啊，这样呢可以说与意志的相应是非常迅猛的。但是我们宏观这么说啊，是那个我们可以说供养十方一切诸佛的财供养都比不上啊这个法供养一滴。啊，所以有些人利用这些话就说了啊，咱们别搞什么财供养，是吧？真正的供养是法供养。所以我这里说了，钱财是最下等的供养，钱财也是最上等的供养，是针对人不同而说的。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些话来去为自己的无名去纵欲服务啊。供养对境是一指的上师三宝，那我们说上供下施，先搞清楚一指处啊，这核心的所在。对于众生，咱们叫做布施啊。啊，上供下施，对于众生叫布施，对上叫供养。啊，有的时候布施和供养统称都叫做布施，但要区分清楚了啊，也搞明白自己的站位啊。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不是凡夫，也不是圣贤啊，咱们有上下自己的在中间。啊，钱财是最下等的供养，这句话就是说明修行人的修正达到法供养的标准啊。供养分两种，我说一个是财供养，一个是法供养。法供养绝对不是说口头念两句经文啊，然后供养上师三宝啊，而是真正身口意三密相应啊。上师三宝身口意三密相应，就是达到灵魂的供养啊，也可以说灵魂身口意真正的供养啊。在极大磨难挫折当中，你的一切的思维行为言语全部都是按照上师三宝的加持而去行使的啊，这个完全要舍弃一切的凡夫心啊，一切的烦恼障所知障。所以说这些来说并不是说啊在自己的凡夫轨道能够去做到的啊，是在磨难当中见的。不要以为我很恭敬上师啊，上师说话我很听，在磨难当中看啊。所以说尤其还有很多自己与上师三宝的意见分歧啊，是上师说完了以后，自己哎呀，我就想这么做，我不想那么去做啊，这些都是远远达不到的啊。所以说，下面我有些举例啊，好、啊，这也就是至上的信心、最严明的戒律、最广大的菩提心啊、最认真的仪轨实修，绝非是初学所能达到的啊。咱们财供养不圆满，是谈不上法供养的。咱们说法况应舍，何况非法？意思就是说啊，最后法都可能咱们要融会贯通了，成为本能，你不执着法相的灭掉这个法相了啊，因为你到达这个智慧彼岸了，是吧？不执着于法相，何况是世俗之物呢？就是世俗的一些钱财、名利啊、眷属情爱呀、啊、我执之见呢、啊，这些你还在执着这些吗？所以反过来说啊，你连点破钱都放不下的人，你还能承担什么如来的家业呢？你还能去弘法利生吗？是吧？自己都贪恋世间呢啊。啊，所以说连点破钱都舍不得供养的人，佛法在你心中呢还能叫佛法吗？啊，一钱不值的，就是真的就是视如垃圾了啊，就没有任何的恭敬心，没有任何的神圣。好、啊，所以说讲佛法无价，不是一钱不值，而是至上独霸，第一位不可替代。这还是一种在比较上来说，没有达到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一种意志呢。啊，战无不胜，咱们叫做无价啊，甚至达到超越生命的一种供养，达到精神层面。对于初学来说，钱财是最上等的供养，因为相应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修法，最上等的啊，修法。修到了法供养的位置的时候，你才能说啊，这个法供养是至上的啊，财供养不及法供养，是吧？已经达到什么呀？已经达到就是倾家荡产都无所谓了，倾家荡产都无所谓，真心的供养都无所谓，啊，全部的身心啊，可以说让你全部奉献于佛道啊，全部都是把你一切都放下，为了修行，真心的出家，是吧？生命都可以说供养了，就达到一种精神层面的无价。啊，这也就是慢慢达到这种法供养啊。即便是出家的，有些人很难都达到法供养的。你要知道，是吧？那种发自内心当中那种灵魂的依止，那是不容易达到的。所以说，身口意的三密相应啊，这个相应上师三宝，依教奉行。这个时候，相对于这个法供养、钱财供养，可以说真的不如法供养的一微尘。我再举例说啊，做一个举例，就是刚才我想说的一个举例。当修到法供养的位置上的时候，然后这个师父跟你说呀，哎，这个你呢，这个该修钱财供养了。然后这弟子就说了啊，这个师父啊，上师啊，啊，我不啊，这个钱财供养不是最上等的供养，我要修法供养。这本身就什么，就违背法供养，你是不遵循师命， 啊，这师父要求的你修钱财供养，你去照着去做就是法供养，因为你听从依教奉行啊。但如果说你自心当中在分别，这是财供养，那是法供养，你本身就不懂法供养，法供养就身口意三密相应，就是能够听话，就最根本的是吧，能够相信谁，走谁的轨道，心随谁动啊，啊，所以说意志的根都没找到啊，这就是法供养的一部分，自己还在分别什么供养什么供养吗？所以说在意志面前涉及到自身的利益，触碰到敏感的词的时候，只能说你心观还差得多呢啊，还要好好修呢。当然能够达到有师父给你提要求的时候，都是对于皈依的弟子，而皈依来说都是这个经过长时间观察自己发心求的啊，没有说像这些修法都是强压于谁。所以说呢啊，不，有些信众结缘的信众不要给自己压力啊，这些都是求法的弟子啊，这是以求来相应这样的加持，这种教法啊，不会说强压于谁啊，不要给自己增加无谓的烦恼啊，都愿大家找寻自己相应的医治啊，把自己的真心啊能得以开显，真心即佛啊，好，都愿大家吉祥如意，早成佛道。